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卓越技艺，超群服务。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赛亚军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服务热线010-8474-7888。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方姐，48岁，家庭主妇，6点起床，给女儿准备早饭。
妈，我去上学了。
6点半，熨平丈夫的衬衣。
上班去了。
8点，到菜市场采购。
多少钱一斤？
3.5块。
9点，回到家稍作整理。出门，去上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堂钢琴课。方姐，49岁，向她年轻时的钢琴家梦想又靠近了一步。
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能把生活过成梦想，只要你想。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3月26号，星期三，农历2月27，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国首座时速350公里单动双线高铁海底隧道汕头湾海底隧道贯通，多个方面创下新纪录。清明假期火车票已经发售1613万张，部分区间余票充足。2025第二届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化装配化技术大会在江苏连云港开幕。低空即时配送服务春季游，江苏无锡马山地区率先实现全域覆盖。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接下来马上进入到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我国首座设计时速350公里单动双线的高铁海底隧道汕头湾海底隧道成功贯通。作为汕汕高铁汕头至汕头南段控制性工程，汕头湾海底隧道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这标志着我国高铁建设向海域隧道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吴旭宁、实习记者杨媛媛带来的最新报道。
就在今天，直径14.5米的永平号盾构机刀盘破岩而出，汕头湾海底隧道成功贯通。这条隧道的设计与建设堪称世界级工程的教科书。
9781米的汕头湾海底隧道采用了4种不同的施工方法，其中盾构施工长度为2169米。施工中，盾构机穿越了3种地质条件复杂多变的特殊地层，既有强度达200兆帕的极硬岩，还有软硬交替的长段落犬牙层，以及直径超过3米的孤石阵。当面临钢材一样坚硬的岩段时，盾构机要做到啃得动；面临软硬不均的岩段时，盾构机还要保证发力适度，做到不崩牙。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况，盾构机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升级改进。中铁十四局汕汕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安夫顺：
我们也是组建了专业的技术攻坚团队，在盾构机选型时首次创新采用刀间距为90毫米的长压刀盘，掘进过程成功研发出3刃刀具，这相当于是给盾构机增加了更多坚硬的牙齿，作用就是进一步减小刀间距，提高破岩能力，同时还配套刀具监测系统，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刀具的磨损情况，实现精准换刀。那后续盾构机要再向前空推约463米，到达指定位置后再进行拆机，这也是国内首次实施超大直径对构海底洞内拆解。
整个工程除了处在密集活动断层及复杂地层的情况下，作为一条海底隧道，还面临着海域超高水压、高腐蚀海水以及高裂度地震带等特殊情况的挑战。中国铁设汕头湾海底隧道专业负责人霍飞：
隧道在8度高裂度地震区穿越活动断层，比如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柔性隔震层，像海绵一样，但是呢，它又能够抵抗住海水的超高压力，又能够吸收地震能量。我们还采取了类似于弹簧一样的韧性接头，确保我们在发生地震的时候，隧道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柔性变化，但是呢又能够限制过大的位移错动。面对超高水压和高腐蚀性双重挑战，我们进行了皮肤式防水，就像对隧道的外侧穿了一层防水的紧身衣。
众多先进创新技术让汕头湾海底隧道创造了多项深海隧道建设记录。世界已贯通最大开挖直径铁路海底隧道， 国内穿越活动断层最多的铁路海底隧道，国内开通水压最大的海底隧道，这也为国内外类似工程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借鉴。未来鄯善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后，将与广汕高铁、张汕高铁等共同构成国家东南沿海高铁通道，同时粤东地区将正式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清明假期高铁票销售的最新情况。记者从铁路12306的科创中心获悉，清明假期运输自4月3号开始至4月7号结束，为期5天，预计4月4号为客流的最高峰。自3月20号发售清明假期的车票以来，截至到3月25号10点钟，铁路部门已经累计发售清明假期车票1613万张，铁路12306系统运行安全平稳。铁路12306科创中心的负责人介绍，从目前售票情况来看，清明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头尾客流高度集中，节中中短途客流需求旺盛。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深圳、长沙、郑州。热门的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成都、杭州、武汉、南京、西安、郑州。广州至南宁往返，北京至上海往返，西安至成都往返，武汉至长沙，北京至沈阳，北京至太原，北京至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的客流相对集中。从目前的余票情况来看，4月3号至7号北京往返天津、上海往返苏州、广州往返深圳等区间余票充足，北京往返上海、呼和浩特、西安、石家庄、保定至北京、上海往返南京、合肥、温州、武汉、香港往返广州、深圳、广州往返南宁、湛江、汕头、广州至长沙、大连往返沈阳、哈尔滨往返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往返延边、西安至成都、成都往返重庆、深圳至潮州、长沙、广州至长沙等区间尚有余票，旅客朋友可以及时通过铁路12306来查询和购票。近日，2025第二届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化装配化技术大会在江苏连云港开幕。大会聚焦桥梁智能建造与工业化协同发展，40余位院士专家及200多名行业代表参会。此次大会通过前沿技术展示与深度研讨，使与会各方凝聚共识，将为交通基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驱动下，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本届大会上，中建8局智慧粮厂作为智能建造的典范，其无人化箱粮生产线融合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预制构建全流程自动化生产，为行业提供了可推广、可借鉴的宝贵经验。中建8局副总工程师刘星说：“
我们这个无人化粮厂，细化了分解这个粮体预制加工全部工序，我们将相关的这个技术数字编码，实现材料运输、产品加工和成品组装全过程的流水化。”
当前交通基建行业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智能装配架桥机、桥梁 3D 打印技术等多项创新成果助力交通基建转型升级。同时，与会专家指出，工业化建造需突破传统监管模式，推动设计、生产、施工全链条标准化，而智能装备与节能工艺的结合也为施工领域碳减排提供了实践路径。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周良说：“
就是在我们的所有工程当中，要采取集中采购，谁生产谁负责，商品化监管，简化它的监管流程，然后在设计层面要提倡标准化、轻量化，便于施工单位进行集中的生产。”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走呀，去踏青了。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懵懵懂懂，今则好尽总啦。
清明时节，麦草散街，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提振消费进行时，商务部将开展升级商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等工作，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河北正定古城夜游家开启春日文旅新体验。第三届卡塔航空大会将于七月在无锡举行。火焰蓝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大爷下塘捞甲鱼，被困淤泥无法自拔。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接下来马上进入到听热点。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来关注日前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加快形成工作合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表示，将开展升级商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等工作，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促进人工智能消费终端进入到千家万户，开展购在中国系列活动。随着各项扩消费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今年的消费市场总体将继续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相关报道。
数据显示，一至二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7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5个百分点，比去年12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9%，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表示，商品消费的规模大，带动力强，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就要牵住商品消费这个牛鼻子，为解决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偏弱、有效需求受到制约等问题，商务部将重点从需求端着手，着力挖掘商品更新升级需求。
比如大家熟悉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我们按照中央部署，在去年政策基础上扩大补贴范围，加大补贴力度，优化服务措施，更好地发挥政策效能。我们还将加快推进外贸一体化，促进外贸优品消费，顺应消费发展趋势，培育国货潮品消费增长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服务消费是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今年一至二月，我国服务消费市场稳定发展，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王波介绍，将实施服务消费体制惠民行动，加强服务供给能力建设。
从今年起，我们将牵头实施服务消费体制惠民行动，围绕文化、旅游、养老、托幼、健康、体育、生活服务等服务消费重点领域，从支持政策、促进活动、平台载体、对外开放、标准引领、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一批务实举措，发挥部门合力，切实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消费体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今年春节以来，人形机器人哪吒二等持续火爆，充分展现了新型消费的澎湃活力。在培育新型消费方面，商务部将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首发平台载体，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促进人工智能消费终端近1000家万户，人工智能商业终端近1000商万店。李刚还表示，当前居民越来越注重消费的体验感，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成为提振消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抓手。在创新消费场景方面，将重点开展2项工作。
第一呢，是我们将开展购在中国系列活动，我们将聚焦绿色、智能、健康、文旅等消费新增长点，组织开展系列活动，促进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活力。第二项是提升离境退税政策效能，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增加退税商店数量，优化退税服务，便利境外旅客在华购物，扩大入境消费。
听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春天，石家庄的正定古城以夜游家模式开启了春日文旅的新体验。华灯初上，春风沉醉，古城墙灯火辉煌，游客如织。在荣国府景区内，玉兰、海棠暗香浮动，人们在实景演出当中夜游荣府，寻梦红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施一帅的相关报道。
夜幕降临，正定古城历史文化街人潮涌动，在南城门游客登上城楼，欣赏古城风貌，感受古城古韵。从南城门一路向北，街边的各类美食满足着游人的味蕾，大家边吃边逛，乐享春日夜晚的自在时光。保定游客张晓表示，古城的韵味、美食的滋味，每一处都让人回味无穷。
在古城这边体验一下汉服，感觉就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感觉这里的古风气息很浓。
春日夜游古城，既访古又赏花。在正定荣国府景区，金陵十二钗扮演者身着华服，在古乐演奏中亮相，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表演拉开序幕。春日赏花季期间，荣国府景区除了继续常态化进行以梦入红楼沉浸式演出外，园区内还精心打造了12处金陵十二钗主题场景，府邸檐角悬挂的灯笼与玉兰花影交相辉映，身着汉服的游客举着花灯穿过曲径通幽处，在光影互动区打卡拍照。游客朱家萌表示，每一处都让人流连忘返。
来到了荣国府。到这里呢，也是春暖花开，看到玉兰花、柳树都开花了、发芽了，都非常美。这里有12个卡位的打卡活动，然后就领到了葫芦灯。今天真的是幸福感满满，收获感也是非常强。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3月24号上午由兰州客运段陇南车队杨木一组之乘的6068次列车正穿行在兰渝县的崇山峻岭之间。当哈达铺站开车不久后，随着列车员对讲机的紧急呼叫，原本平静的列车成为了上演生命接力、迎接新生的特殊产房。9时45分左右，当班列车长叶伟接到硬卧二车乘务员张璐的紧急汇报，2号车厢的旅客赵女士自称怀孕9个月，即将临盆。面对突发状况，杨木一组的乘务人员冷静应对，积极作为，用行动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段综合指挥中心运用智能化设备实时指挥，多方协调，让这场列车上的紧急接生成为了一段与生命赛跑的生命接力。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继续来关注一下航空方面。记者3月25号从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获悉，由该协会主办的第3届卡塔航空大会将于7月11号至13号在江苏无锡隆重举行。本届大会以安全护航、低空经济、千航百业协同发展为主题，将延续一会一展的模式，由开幕式、行业论坛和专业展览3大板块构成。大会首次聚焦低空经济领域，坚持全面系统并突出安全主题，旨在推动低空经济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促进民航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合作。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点26分，马上进入到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浙江衢州的案例。前不久的一天，一名路人报警称看见一位大爷陷入泥塘无法脱困，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一位大爷被困在鱼塘中间，大爷腰以下部位深陷泥潭，救援人员用系了绳子的救生圈抛向大爷，让大爷趴在上面，大家齐心协力将他拉回岸上。经过劝说，大爷愿意配合救援人员，之后一起齐心协力，终于将被困大爷拉上岸。由于救援及时，大爷并无大碍。
趴怎么了你？
能趴上去？
先放下
。
能趴下哥？
你不要怕你的衣服脏、啊。
现在这么高嘞，怎么高嘞？
趴下哥，
胸口贴到水。
到了鼻孔，
到了鼻孔，到了鼻。
后经了解，大爷是在泥塘里抓甲鱼时不慎被困。我们也再次提醒，在河流、水库、水塘等区域活动时，一定要留意水域附近的警示标志，不在未开发的区域冒险涉水。下水抓鱼时要看清水深、淤泥深浅，不要贸然行动，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一旦碰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今天的回南警示，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3月26号，星期三，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吴迪。近期我国中东部迎来了一场大回暖，今天本轮大回暖会达到鼎盛，北方大部会维持晴暖模式，西北区东部、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仍然会保持在25度以上，但是寒潮也正在逐渐展开影响，明后天呢还会进入到降温的核心时段。今后3、4天受寒潮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会迎来气温大跳水，局部地区的气温降幅甚至会超过20度，请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北方还会有大范围的沙尘天气，外出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做好健康防护。在淮河以南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同样需要加强防范。好，以上是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在北京的九仙桥地区有这样一家家居装饰馆，他把更新潮的环保装饰材料一股脑儿全用在你新家的装修上，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崇尚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来塑造的理念，细细打磨家具产品，以至于展示和出售的每一件家具单品都堪称精品，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执拗地追求细节，用100%桑蚕丝的丝巾做成装饰画，悬挂在你新家的墙壁上，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不惜成本，用更多更繁复的施工工艺装修每一个家，为保证你住得更安心，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就是厚米整装生活馆。
装修之家想不超预算，拨通6651-5166，6651-5166，打给厚米吧。
80平米新房含家具全屋整装，只要11万哦。
记得拨打6651-5166啊。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低空经济已成为全球竞争的新兴赛道。我国“十四五”航空工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培育低空经济生态。2023年，国务院发布的《低空经济发展白皮书》更将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据行业预测，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急需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支撑产业发展。教育部锚准这一领域需求，公布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其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6所高校，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对低空经济领域人才培养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化。这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教育部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新专业，瞄准了怎样的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对此，我们收集了此前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院长龙腾的受访的观点，我们来听听看他的看法。
教育部应急增设这个低空专业呀，主要是面向咱们国家发展低空经济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大的战略。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首次出现这个低空经济这个概念呢，应该是在2021年吧。但是呢，最近很多次从总书记到李强总理啊，在政府工作报告啊，包括在咱们的去年的20届三中全会报告里边，也都进一步指出了发展这种低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说呢，教育部应该也是面向啊这个低空经济的需求，尤其是低空经济对于这种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那么就增设了这么一个低空技术与工程的这样一个本科专业。然后呢，刚好呢，我们学校呢也有幸啊，那个依托之前的在飞行器相关的，包括在信息相关的，以及呢在交通空管相关的这样的优势专业呢，那么面向低空的这个需求啊，又做了一个新的整合。然后呢，也有幸首批入选了6个学校之一。低空经济呢，包括低空这个方向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多学科耦合和交叉的这样一个领域，涉及到咱们低空飞行器本体的设计啊、研制啊、控制啊，包括一些通信、感知、导航啊，以及呢包括咱们的一些交通管制等等等等空管。是我们学校理工大学啊，咱们这个低空经济这个专业呢，其实重点还是面向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咱们低空飞行器本体的设计、控制和动力。这个呢，其实也是咱们依托理工大学宇航学院这个飞行器相关专业呀、啊，这个可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么数十年办学的这个积累啊，面向新的这种低空的飞行器，包括那个 eVTOL 啊，包括有人无人的这种飞行器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的新概念的这种低空飞行器啊，它的需求去那个设置专业的课程，然后呢去培养人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低空技术或者低空经济之后啊，很多飞行器可能都在这个低空的1000米以下呀，密集的大量的去执行任务，包括去做交通物流啊，甚至呢包括做一些观光啊、旅行啊。但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安全性、可靠性的问题，怎么样让低空的交通、低空的飞行器在它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啊更加有序、更加安全、更加高效，这个涉及到什么？涉及到空管，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低空就跟类似于那个交警指挥车辆一样，让整个低空的飞行器在运行过程中更加有序高效。这就是咱们第二个方向，就是重点依托咱们的信息学科，尤其是我们现在党委书记张军院士啊，他们一直长期致力于在咱们国家的普通的航空的空管领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现在也是希望把他们这个团队啊，这个优势的这种师资也好，这个优势的这样一些办学的那个积淀也好，面向低空的这个新的领域来做进一步的拓展，然后呢面向国家低空经济包括低空领域的人才培养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嗯，是的。那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它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方案重点又是什么呢？
低空技术这个专业呢，其实是新设专业，其实个人感觉啊，跟普通专业对于学生而言，本人就学生想学的专业而言呢， 可能跟普通的咱们工科专业没有特别的那个不一样。重点呢，还是孩子们他第一个，他得对这个低空领域啊感兴趣；第二个呢，尤其是对这种无人呐、有人呐、低空飞行器，然后包括对于空管这些方向，如果他背理工的话，感兴趣，兴趣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第一驱动力。然后其他的话，就是选这个专业本身没有其他的一些知识啊，包括一些技能的门槛的约束。咱们学校的这个低空呢，这个技术呢，其实除了前面所介绍的相关的国家一流专业、国家的这种一流学科之外呢，咱们这个专业其实重点还依托了若干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比如说跟阿联酋的"一带一路"的智能无人系统国际联合实验室，其实这里边很多技术都是跟咱们低空飞行器、低空交通管制相关的，包括我们还有这个陆空机信息感知与控制啊，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这样的一些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支撑，包括咱们还有像航空航天工程，北京市的这个教学中心，包括我们还有那个全国的那个虚拟仿真中心呢，也能够提供这种培养的这种实践环节的支撑。另外呢，其实这个专业我觉得相比于别的专业而言呢，其实新办的专业，而且是面向国家需求，学校层面也是集合了应该是最优质的师资。刚才说了，包括我们的党委书记这个张军院士，包括我们学校前校长，也像我们学院力学的资深的专家胡海岩院士等啊，有一批院士领衔，包括我们像杰青啊、长江等这样的高层次人才。那么在所设置的低空专业这个核心课程里边，授课老师有70%以上的都是咱们的国家级人才或者是咱们的名师，这样也相当于提供啊更加优质的从师资到平台，包括后边也会进一步加强啊跟低空的头部的一些那个企业呀、研究所啊的互动，提供更多的这种实践教育的这种机会。
嗯，是的，我也可以预见啊，未来这个很多的考生包括家长啊，都会把这个目光聚焦到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那如果说要报考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接着我们进一段资讯，回来之后来跟您一起关注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你了解资讯。近日，中铁十五局三公司创客社区西侧市政配套工程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该项目位于创客社区，属于成都市东部新区，工程涉及新建两条市政道路，分别为21号路和4号路南段，均为城市支路，设计速度均为每小时20千米。主要工程内容有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和景观工程。此次验收由成都东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牵头，对项目的各项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评估，从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到项目进度，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格的把关。经过多方论证，项目各项内容均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工程质量稳定可靠，施工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项目进度也按计划顺利推进。项目工作人员介绍，
我项目始终将安全工作放在首位，采取多项措施确保施工安全，通过在交通繁忙区域安排专职交通协管人员维护交通秩序，并深入开展安全宣讲，提高居民安全意识，同时落实日排查、周专检、月培训和安全演练，营造了人人管安全的良好氛围。此外，我们还积极推行四卡一规，建立问题整改责任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双零目标。
项目负责人杨坤谈到，建设过程当中，针对施工现场穿越汇流南路污水管道，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交通造成了影响的问题，项目团队组织了技术骨干，通过现场技术交底，优化了施工方案，顺利完成了污水管道的恢复工作，有力保障了成都世园会期间的交通顺畅，有效解决了与周边居民的接驳问题，提升了项目的整体品质和社会效益。该项目作为三公司东进战略的排头兵，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交通网，促进当地经济民生发展，对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优质新区生态环境等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闻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我是一滴水。
我也是一滴水。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交广会客厅，提纲振铃。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2024年12月2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正式亮相，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发展低空经济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低空经济确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3月，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2024年7月，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低空飞行活动的日益增多，预计到2026年，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教育部锚准这一领域需求，公布了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其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6所高校，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对低空经济领域人才培养的战略布局进一步的深化。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
交广会客厅开讲。
这时间我们首先关注，如果说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他们想要去啊，让这个考生呢去报考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新专业，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关于这一点我们继续去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院长龙腾的相关介绍。
普通就跟高考的学生而言，其实他学低空专业选这个专业其实没有说一定要那个特殊的要去准备其他的课程啊，或者那个具备其他的这种技能，这个没有。至少咱们学校层面对于孩子们，比如说报考这个专业，不会是因为你说你有一些白名单比赛的证书，那么会有倾斜或者会有加分。参加这样的比赛呢，如果孩子们有前期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可能对于他后边经营发展是有帮助。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相对偏远的这种地区啊、城市啊，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其实如果即使他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比赛，只要他有基本的这种数学物理的基本知识，到了学校之后，我个人感觉依旧能够依托学校给大家提供的非常丰富的这种实践教育的教学的资源，很快能把这个短板补起来。所以说结论就是，目前那个理工大学的这个低空专业的在招生啊培养层面，其实对于学生前置的这种比赛的或者这种特殊的技能的需求啊，并没有那个其他的特别的设置。
那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的学生啊，在就业方面未来有哪些可以选择的相关方向？
就业方向呢，其实刚说了，就是咱们教育部应急增设这个专业呢，面向是国家的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那么这个战略为什么会重大呀？就是因为它需求很多。那一样，其实咱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出去呢，可能也是面向相关的低空领域的一些岗位的需求。比如说大家知道低空技术、低空经济啊，它里边涉及到的面包括咱们的交通物流，比如说低空的无人机来进行快速的这种物流的这个运输啊，包括运人，是吧？现在那咱们都知道，可能有些城市啊，那个包括我知道重庆有些城市可能都已经这种开放了这种空中的交通的路线，是吧？这是交通物流这块，包括咱们还有什么很多那个应急救援呢？高空的这种起火之后，你要光用咱们的传统的消防车，高度可能也不一定够，那么可以用无人机的方式来进行远程灭火，包括甚至投灭火弹的方式啊，来进行高效的灭火，包括一些应急的救援，比如说有地震之后怎么样来实现通信的一个恢复呢？那传统的方式呢，可能用卫星，它那个成本比较高，而且呢也很多时候通信啊可能不一定那么可靠。现在我们可以用若干个低空的那个无人飞行器，你给它相当于给它临时的把它给基站给它建起来，是吧？包括在一些抢险救灾过程中的一些照明，我们可以用低空的无人机进行照明。另外呢，比如说还要一些应急的物资的这个输送啊，也可以用这种低空的方式来做。当然了，再往下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的观光旅游啊，另外可能所有人现在大家都能体验到大疆的这种航拍啊，是不是？这都是其实这个低空里边的方方面面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其实面向这些需求，他干啥事呢？第一个就是低空飞行器的设计师，就是面向低空飞行器的不同的场景的需求，去定制化的去设计更加高效、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飞行器，类似于就是咱们飞行器的这个设计的工程师。然后第二个呢，咱们比如说培养的学生啊，那怎么样去制定啊低空飞行器它的一些飞行的过程中的一些那个标准呢、规范呢？怎么样更加高效的对低空飞行器做它做交通管制，给它做一些比如说那个动态的监控，给动态的做一些调度啊，这也是咱们那个就业的第二个方向，就是面空管的方向。当然了，其实除此之外呢，咱还有一些很多学生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些科普啊，包括做一些飞行的那种培训啊，都是有很多这样的需求。当然了，其实低空飞行器、低空技术啊，虽然说面向的是低空经济，当然它里边很多技术，包括它的通信啊、感知啊、导航啊、控制啊，其实除了低空飞行器以外，其实咱们传统飞行器，比如说这个制导飞行器啊、那个导弹呐、火箭呐、其实也是相同。如果孩子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依旧可以面向咱们传统的领域里边进行就业。相对也就是这个专业给他们提供的意思，我觉得是一个面向国家需求的舞台，同时呢，它也依旧可以这个兼容咱们传统的飞行器相关的专业的这种就业的面向，孩子们也是可以去选择的。
是的。那未来低空经济对于社会和产业的发展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听龙院长的相关介绍。
就我还是更多的从 技术发展的层面呢，给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我个人感觉，其实那么低空的这种那个飞行器出现之后呢，确实会改变咱们那个从出行啊，从物到物流啊，到生活方式啊，包括到旅游观光啊，很多方方面面，包括刚才说应急救援。那么为什么能改变这个咱们的方方面面呢？就是因为那个按照总书记一直指示的，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低空板块的，不论是从飞行器本身，还是从它的这个能源动力管制等等等等，其实都会为咱们那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什么重要的支撑。所以说我个人预判的话，其实低空领域未来大有可为。当然了，你也借鉴之前我们在申报这个专业的时候查了一些文献，应该国家有一个叫低空经济的一个发展报告，然后呢到2024年咱们应该是差不多超过了5000亿这样的一个经济体量，然后预测啊可能在未来很快将突破1000亿级的体量。包括我们学校在境外也有些研究机构研究院，会发现各个那个省各个地方啊，其实也在不断的在低空进行布局。所以我觉得这个低空方向、低空经济大有可为。咱们依托这个专业面向国家低空经济战略培养的学生，未来发展成长成才也是大有可为。
嗯，是的。其实目前呢，我国在低空经济各领域发展的成果已经有很多了，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成果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来便利我们的生活。好的，12点56分，接着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资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日前由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安徽省怀宁县国家储备林项目，成功举办了以“植此青绿，遇见美好”为主题的国企开放日活动。来自怀宁县镇宁初中的70余名师生走进项目现场，参观学习了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与项目员工一起栽下了象征着友谊和美好的树苗，在春日暖阳下奏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动人乐章。当天上午，镇宁初中的70余名师生先后参观了怀宁储备林项目现有的林改培区、集约人工林建设区、林下经济种植区，深入了解了无人机巡林、水土保持措施和经济林助农的案例。项目总工程师生动讲解了储备林的树木种类、经济价值、种植技术以及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在整齐划分的责任林种植区，中铁23局的青年志愿者手把手教学生使用洛阳铲挖坑、植树、培土、浇水，大家配合的默契，干得热火朝天。短短的4个小时就种下了上千株的树苗，最终以种植合格率100%、学生参与度100%、树木认养率100%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学生代表签下了环保承诺，参与认养的学生呢，可以自愿的参与树苗后期的除草、施肥等管护工作。这是中铁23局开门办企业、发挥央企担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真实写照，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到行动的生动转化。中铁23局怀宁县国家储备林建设1期工程项目，地处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拟建设总面积12万亩，建设包括营造林工程、支撑体系和产业体系，主要分布在怀宁县辖15镇5乡，共243个村社区。建成后将新增森林面积2.5万亩，提高该县森林覆盖率约1.3个百分点。项目区林木蓄积达到136.85万立方米。项目的建设对精准提高森林质量、维护木材战略安全、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等都具有着重要意义。中铁23局怀宁储备林项目负责人石玉银介绍，
我们今天种下的不仅是树苗，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实践中去，为建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妈妈，今天我在公园里看到花仙子了。
是吗？那花仙子长什么样啊？
我看到了好多个花仙子，有姐姐，有阿姨，有叔叔，还有一个看起来和奶奶差不多一样的。
哦，那花仙子都在干什么呀？
花仙子姐姐在郁金香花丛里又蹦又跳，花仙子阿姨穿着漂亮裙子坐在桃花树上，花仙子叔叔推一下树干，成片成片的花瓣就会落下来，可好看了。花仙子奶奶摘了好多花，都装在包包里呢。
他们可不是花仙子，他们应该叫花见愁。
只远观不亵玩，文明赏花，做真正的爱花仙子。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走呀，去踏青了。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懵懵懂懂，惊蛰好进种啦。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点15分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Thank you.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最近有一则新闻看的人就是心里一惊啊，兰州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案件，一款号称能轻松减肥的这么一个瘦身咖啡里竟然含有违禁品西部曲明，严重的危害饮用者的健康。西部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的药物，会使人的胃部的饱胀感增强，食欲下降。你听着好像还挺对路子啊，这跟减肥期间的需求挺搭的这个。但是它的副作用很大，长期服用会出现口干、失眠、腹泻、心率加快、月经紊乱、四肢抽搐等不良反应，情况严重的会导致心律失常、高血压，甚至是心肌梗死。早在2010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西部曲明制剂以及原料药的一个通知，明令禁止西部曲明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这真的就是纯奸商啊，非常的可恶。就你骗我钱可以，但是你不能骗我健康，骗我命啊你。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你说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有没有什么简单轻松有效的治疗方法，对方给你开了副药，让你砒霜混着断肠草，辅以含笑半步癫，小火慢煎，每日三次，还活着干什么呀，直接一了百了多好，也不用为心情不好烦恼了。这个新闻也再次给想要减肥的朋友提了个醒，想减肥还是得科学的减肥，不能想着走个捷径，光靠喝咖啡就减了肥了，哪儿这么多好事儿啊。如果以后出来一个红烧肉说吃我们这个红烧肉就能减肥，你敢吃吗你？由此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走捷径图省事儿。就算在减肥这条道路上你的认知是正确的，方法是科学的，但是在别的方面是不是还能这么想呢？当有一条看似更为轻松的路线的时候，是否还能把持得住？就像学生时代那些考试作弊的，临近毕业找枪手代写论文的，还有咱们工作后什么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关键他还成功蒙混过关的啊！我们玩了命的努力，最后和这些人取得一样的结果，甚至还不如他们。这个时候心里难免会生出一个问号，不是，那凭什么呢？然后就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想法，哎，你这都是跟哪儿联系的？你也给我个联系方式呗。其实面对这种不公，不用着急，时间会给出答案。考试作弊一次没抓到，两次没抓到，但常在河边走，他早晚会湿鞋。而且重大的考试，他就算想在河边走，他也到不了河边去都。学历造假的，也许暂时风光，但是早晚也会露馅，类似于知网是什么，就这样的话他早晚也会说，他不说知网他也得说点别的，只有更炸裂，没有最炸裂。而工作当中的蒙混过关更是这样，因为假的就是假的，当他的能力和地位收入都不匹配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的。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真而不怕化验。易容术的手段再高明，遇到行家依然一眼假。再比如那些违法乱纪的，为了钱想走捷径图省事儿，你让他踏踏实实找个班上不行，那多辛苦那多累啊，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是不可能打工的。关键哪有这样来钱快啊，而且还能这能赚多少，这玩意儿上不封顶啊。辛苦的上班工作，最坏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开除，那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可是如果违法乱纪，最好最好的结果也是个轻判。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捷径存在，但你要区分哪些捷径可以走，哪些捷径不能走。即便不涉及到违法乱纪这些，但是日常生活中如果总想走捷径图省事儿，时间长了也会出问题。都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这句话也不仅仅是针对特定的行业，其实很多行业都是通用的。 偶尔耍个小聪明，投机取巧一下，可能的确能蒙混过关。但是经常这样，身边的同事、领导、同行就都能看得出来。要是一直这样，那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反省一下。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王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3月25号，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 C 组第八轮比赛中，中国队最终0-2不敌澳大利亚队。对于接下来出现的形势，人们也开始图省事儿了，懒得自己分析和计算了，直接甩给 AI 了。AI 经过深思熟虑，说他想了得有5分钟，最后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根据搜索结果中的最新比赛结果和积分形式，国足在18强赛 C 组进入前4名的概率需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综合的分析。首先是当前的积分和排名的形式。目前国足的现状是在0-2负于澳大利亚之后，国足8轮积6分，净胜球-13，继续小组垫底。竞争对手的情况是这样的，印尼1-0击败巴林，他就积9分，升到了小组第4。巴林输球之后仍然积6分，但是因为净胜球优势略高于国足，所以暂列第5名。沙特与澳大利亚，沙特呢，积10分，大概率是可以锁定这个前4名，而澳大利亚呢是13分，稳居第2名。至于第1名日本，这是已经提前出现了。至于剩余的赛程和出现的条件，国足的剩余的比赛是6月5号客场对阵印尼，还有6月10号主场迎战巴林。 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国足需要在最后两场全胜，要积12分，并且希望印尼和巴林在剩余的比赛当中最好他们表现不佳。潜在的风险呢，就是如果印尼在剩余的比赛当中他如果真的能够战胜了日本，国足即便说两连胜也可能需要来比拼一下净胜球。国足当前的净胜球是-13，即使两场小胜也难以大幅度的改善，可能因为净胜球的劣势而被淘汰。概率的分析和关键的变量是这么说的，说最佳的情景是什么样呢，就是接下来两场比赛国足两连胜，同时印尼和巴林剩余的比赛呢他都得全败，此时国足积12分，印尼9分，巴林6分，那么国足可以升到第四。最差的情景就是国足没能全胜，或者说印尼巴林在剩余的比赛当中获胜，那么国足将基本无缘前四。净胜球的劣势，国足需要在对阵印尼和巴林的时候要大比分获胜，如果就相当于是每场如果要能净胜球两球以上的话，那可能才会最好，才能弥补当前-13这样的一个劣势。所以综合评估来讲的话，理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需要满足比较严格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两连胜，而且还得再加上印尼和巴林不赢球，还得再加上净胜球大幅度的提升。而我们面对的实际挑战就是近期的状态呢，进攻比较乏力，比如说像对阵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只有一次是射正的。而印尼呢，他现在的这个实力他在提升，规划球员罗梅尼也是在连续进球，而且主场对阵国足他可能会更具有优势。根据概率的预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国足进入前四的概率不足30%，即使两连胜，净胜球劣势仍然可能会成为一个致命的短板。其实这里边的概率和机会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呢不死心，就想看看人工智能能不能给分析出点别的可能性，看完之后发现它跟咱们想的一样。目前来看，国足晋级前四的希望比较渺茫，需要在最后两场比赛当中要展现的是超常发挥，并且还得依赖一些竞争对手的失误。从实际表现和赛程的难度来看，这一目标更接近理论可能，而不是实际可期望的。可是作为球迷，虽然一边唉声叹气，但也依然在擂鼓助威，因为我们依然期待奇迹的发生。这个嘴说奇迹都有点怎么这么不自信呢？下一条，近日深圳两名男子凌晨1点多上了一辆出租车，其中一名男子到地方先下了车，并且添加了司机福先生的联系方式，嘱咐他一定要把喝醉的朋友安全送到家。而另一名醉酒男子下车的时候误将100668元转入到了司机的账户，福先生发现之后立即报警，并且向公司总台报备，在公司的见证之下，目前已经将10多万元的原路返回给了这个乘客。移动支付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你说以前还得掏出钱包吐口唾沫，啪，15、10、15、20，现在呢只需要小手一摁钱就过去了。但是小手一摁如果变成了小手一抖，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如果是现金，你想付10万块钱，你至少得拎个袋子吧。哎呀，但是100668100668，就这个数啊，该不会是这位大哥的支付密码吧？100668啊，你赶紧换一个吧你。说到移动支付，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声称因免密支付功能导致账户资金被盗刷的投诉。3月25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网络购物谨慎使用手机免密支付功能，避免因账户权限过度开放而引发资金损失。为什么免密支付会成为一个盗刷的漏洞呢？免密支付也就是无需密码确认支付，是部分支付平台或者是应用为了提升支付的便捷性推出的功能，用户开通之后单笔交易金额在一定限额内可以直接扣款。然而这一功能若被不法分子利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他人获取了您的账号或者设备，可以通过免密支付直接消费或者购买虚拟服务，而且无需二次验证，小额免密累积成了大额损失。部分平台的免密额度虽然设了单笔的上限，比如说1000块钱以下，但是短时间内高频次的小额盗刷仍然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999加999加999加999加999。 盗刷交易通常会通过绑定支付平台的虚拟服务，比如说游戏充值啊，一些 APP 的订阅等等，来通过这些完成，或者在机主凌晨熟睡时段完成，消费者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产生了多笔扣款。为了降低盗刷风险，建议消费者采取以下的措施：非必要你就别开这个免密支付功能，你检查一下是否绑定着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关闭免密支付权限。如果需要保留部分的免密服务，那就建议你单独设置。另外要定期的检查授权应用，移除那些不常用或者你也不知道我手机里什么时候有个这玩意儿的那种第三方应用的支付授权。强化账户的安全保护，一是设置高强度密码，并且注意更换，避免使用生日、连续数字等等这些简单密码，00000000，12345666，哈，666888，就这种。并且开启双重认证功能，防止账号被恶意登录。二是关闭非必要的支付权限，尤其是苹果手机用户啊。你如果没有需要通过那种账户要进行应用购买，你就禁用相关功能就行了，不然怕你玩不明白。三是谨慎的使用一些公共场景的 WiFi， 避免在公共网络环境下进行支付操作，防止网络钓鱼或者是数据的截取。养成定期对账的习惯，及时查看账单的通知，关注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发送的扣款短信，发现不明消费立即核查，定期的检查订阅服务，取消不再需要的自动续费的项目。如果发现账户确实存在一些异常的交易，首先应该立即冻结支付渠道，通过银行的客服啊，包括像咱们支付宝或者微信的平台，紧急冻结关联的账户，防止他后续继续扣我的。其次就是要留存好证据，并且要投诉，保留这个盗刷的记录截图，还有交易时间等等这些信息，然后向平台来投诉。但如果是那种损失金额比较大的，那就赶紧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并且配合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中国消费者协会郑重地提醒广大消费者，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不应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所以请务必提高警惕，主动管理支付权限，切勿因贪图方便而忽视潜在的风险。如果遇到了消费纠纷，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维权。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参与节目互动留言，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今天来说一说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
伤口在咚咚咚，敲不醒的梦，偏偏爱上洋葱。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哎起，春天花粉多，我都过敏性鼻炎又犯了。
走，去医院。
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哎，小姑娘别大意，过敏这毛病啊，严重了会引发呼吸道痉挛、晕厥，甚至啊有生命危险。时间长了会导致支气管哮喘、鼻咽炎等疾病。
这么严重？
我是大夫，听我的吧，去医院查病因，就算不能根治，也能更好的预防。
阿姨，我们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最重要的呀是避免接触过敏源。对花粉过敏，春季就少外出或出门戴口罩。对紫外线过敏，外出就戴遮阳伞和墨镜，抹点防晒霜。对尘螨皮屑过敏，就别养宠物。
谢谢阿姨啦。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预防春季过敏，畅享明媚春光。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因为图省事而吃过的亏，很好理解吧？我们好像都想到了曾经比较青涩的我们自己，比较懒惰的自己，就是想着走个捷径，图个省事儿，结果没想到还不如不这样呢。看看各位的留言，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就直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行啊。 司全之说，图省事儿吃过的亏那可太多了。之前我们老师说下次考试一定不考孙权劝学，我为了省事儿就相信我亲爱的老师没背这篇，然后考试刚好就考了这篇。啊，那你是想表达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懒得动脑子，你说你画重点吧老师。你画了我就背，你不画我就不背，然后最后发现老师也压错题了，那我们自己也没考好呢。那我这波我觉得我有点想占别人。因为这还是咱们自己有点偷懒，确实图省事儿了，对吧？不能老师说这玩意儿不考咱们就认为一定不考，因为如果老师说考我们发现他没有考，我们是不是还反过来认为老师有点你这什么水平，你画的重点又没考，你没画的全是重点。不能这样想，因为知识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不单纯的是为了应付考试。如果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话，那可走的捷径就多了。就我们得向上看，不能向下看的。王浩说，为了省一点搬家费，找朋友帮忙搬家，结果朋友累了需要买水买饮料，最后还要请大家吃饭，反而花费更多。此外，为了省停车费，将车停在路边，结果被贴了罚单，得不偿失。此刻我与王浩达成了无以言表的共鸣。真的是这样，我天哪。有的，所以有的人说啊，能用钱解决的东西千万不要用人情，因为你最后你发现如果你用的是人情，可能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又有人情是又有钱的。真的是，哎呀，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平常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去麻烦他人，实在是不就是真的是应付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再去麻烦他人，然后那你就是麻烦人别人适当的就是请个吃个饭什么的倒也人之常情。换句话来讲，人情就是需要一些往来，有来有往你们这人情关系才能继续保持得很好，没来没往逢年过节也不拜个年祝福个短信，平常也不说一句话的，那就没有往来了，就这样。当有一天需要帮忙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点不好意思张口了。还有这个贴罚单，这个更是，哎呀，很多人就是嫌那车位有点倒不进去，我路边停一下，我上去买个东西立马下来。越办越办说，我倒是没有专门图省事儿吃过亏，但是我见过很多人路口就在十几米远，为了图省事儿翻越护栏，结果自己摔了个底朝天，还差点被车撞了。哎呦，越办越办不愧是经常坐公交车巡视自己城市的人，你这观察就是仔细。是，还有那种明明路口就在十几米远啊，非不走那路口，他非要从一些就算中间没有栏杆，他非要这样横穿，然后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一些悲剧就会这样发生，也很得不偿失，对吧？还有那些过街天桥，觉得麻烦，我还得走楼梯，我这么直接过去都方便。还有小刚还发了图片说，之前是为了省事儿，一直在公司吃饭，总吃未加热的剩饭剩菜。结果肠胃给吃坏了，现在就自己做自己加餐，一天四顿还不胖，这就是美食的功劳，每天吃一种美食真好。发两张图片说这是河南烩面，了解一下，饿了吗？哎呀，说实话啊，今天我也是吃了饭上的节目，撑得我现在直打嗝，一点不饿。不过确实小刚这个手艺自己做的是吗？色香味这个味咱尝不到不知道，至少这个色上面看着很不错，卖相很好。如果是我的话，就是走到一家面馆，是您这样端上来一碗这么实惠的面，我愿意花，你坑我可以，我愿意花25。我也不知道您那边行情价多少，但是要我的话，我最多能掏到25，我愿意掏。娜娜说，因为图省事儿吃过的亏是上学的时候图省事儿不好好写作业瞎糊弄被发现后挨收拾。说我见过相反的，没图省事儿反而吃亏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出去跳舞比赛，第一轮晋级，第二轮为了显得好看换了一套服装，结果第二轮的成绩并不好，除了发挥的状态跟换衣服有一定关系，因为第一轮裁判记住你了，第二轮换了衣服裁判会找不到你，会影响成绩，因为赛场上选手太多，晋级后不要半道换衣服也是一个技巧。 哎呦，娜娜因为是一位舞蹈老师，我是没想到老师咱们今天给的干货这么干吗？这好实际啊。因为拉丁舞比赛大家我不知道有了不了解，它不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的来下一位来下一位，不是，它是有很多选手同时在场上跳，然后评委呢就站在一个最佳狙击点，不是这个居高临下位置啊，他就能整个的俯瞰全局，他会发现，哎，你看这位这个不错，哎，这个孩子不错，哎，这个也不错，他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评判。所以第一轮结束以后，第二轮了，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他会有意识的去观察一下上一轮那好苗子人呢在哪儿呢，就发现换了衣服了，换了马甲了，确实不认识了，人太多，你跳着跳着又跳那边去了，我刚找着一扭，你俩哈嚓嚓嚓转俩圈又没了，用是有点难过了。还有菲菲说之前为了图省事儿直接找熟人买的电脑，以为能便宜点，结果一点没便宜不算，质量还不好。图省事儿吃亏的典型案例也是找熟人。咱们不能说不找熟人，说熟人好办事儿，朋友遍天下，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道理。只是说找熟人的时候吧，你得看你找的这个熟人首先本身靠不靠谱。再其次你想找他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假如说像菲菲这样是为了买一台电脑，我觉得你更多的是可以咨询一个比较懂的熟人，问问他什么样的配置好，买什么样的这个价位，心理预期这样的价位有什么样的比较好，你可以咨询一下他。剩下的咱其实找那种陌生人去跟他生磨，有的时候价格反而更便宜一点，熟人也不好拉下来脸呢，对吧。还有吉珍说前几年一次冬天打球之前为了图省事儿偷懒没热身充分，带着冰冰凉的脚丫子就上场了，结果打得忘我的时候，后场跳跃落地的刹那咔嚓，脑子里就瞬间闪过一个念头，今天的脚丫要冰冰凉了，左脚直接折了，当场脚丫肿的就貌似是猪蹄了，脚丫泡入冰冰凉的水中只能缓解，结果就是一个月只能靠跳来代替走，这是记忆犹新的大亏。友情提醒各位亲，一定记得热身充分后再上场，也是很干的干货。有人是为了图省事儿就懒得热身，觉得我这没问题，我上去那打着打着我就活动开了，就打着打着活动开了是一种，打着打着另外一种也是一种。吉珍单腿跳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另外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腿要粗一圈。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您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就是单纯的我们犯了一点点小小的懒，但是没想到以为是捷径反而绕了个大圆的这种亏。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如果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早上的衣服没来得及晾，坐在摇晃的车上，路边树叶已泛黄，责怪自己是不是不够坚强。我可以让生活装满梦想吗？我可以让梦想照进现实吗？我可以让自己成为自己吗？我可以，我可以。
无数个翻来覆去的夜里，越是用力，却只能抱住自己。那些放不下的、打动你的、经历过的、分不清的冷水还是冰，回头看错过一半，还有几站？就算门被关上，还有窗一扇。
也许放在半夜半
夜开始转，
但是吃饭从来离开江南的夜晚。
好不容易分完成的 KPI，
失去原点给的方案改了又改。早已习惯，只是陪你趴在桌上，熬夜的
小
狗
已不在。送他的礼物还来得及拆，记得透过车窗越过站台。现在才明白，那是没有勇气看，是怕太远的勇气淡。
街上来往的人多匆忙，暖起来。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嘿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有些时候图省事儿是因为懒，但是有时候呢是为了找一条所谓的捷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找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说比如工资快速上涨的捷径，一年实现暴富的捷径，三年时间从普通员工升到总监的捷径，这是很多人想要走的路线。想要捷径的人通常都是现实中不想努力了，或者觉得努力太慢的人，但他们又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目标，那怎么样缩小自身能力和奋斗目标之间的距离呢？找捷径自然就成为了一个首选方法。本来捷径这个东西就很具备这个迷惑性，完全把它一棍子打死吧也不合适，因为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事情它是存在捷径的。然而真正的捷径永远只属于那么一小撮人，能利用好它的人家也都是高端玩家。因为捷径的诞生本来就是要基于你大量的练习、实验和资源的投入，最终得出少有人知道的总结。就像炼黄金一样，你几吨的原材料最后呢只能炼出来几克的黄金。换句话来讲，真正的捷径那都是很贵的。所以思考一下，你自己配得上配不上这个捷径。你看武侠小说当中经常有这种捷径啊，就是说武功平平的主角掉一山洞里，发现了绝世神功秘籍，然后修炼出洞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绝世高手，对吧？ 但是作者往往在后面会揭示一个真相，就是主角之所以能修炼成这神功，是因为他本身的资质就是万里挑一，要么是他出生就骨骼惊奇只是不自知，要么是他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作为一些交换。你典型的你说这个葵花宝典那种，这个世界是遵循能量守恒定理的，你在一个地方获得了就一定在另一个地方失去，捷径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是很多人没明白这个道理，错把不用付出的假捷径当做了真捷径，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你以为自己走了成功的捷径，实际上你才是人家的捷径。就比如说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卖铲子的故事，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说在有一个镇子上啊，在传说有一地方发现了金矿，于是所有人都涌过去挖金子，然而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偏偏不去挖金子，而是专门站在路边卖铲子给那些去挖金子的人。最后呢，挖金子的人没捞着什么好处，卖铲子的人赚翻了。这看上去是不是很眼熟？但这故事还有一个进阶版本，那就是一开始根本就没有金矿，所谓的挖到了金子，就是这些卖铲子的人伙同镇上的人散播出去的虚假新闻，目的就是激起人们这些欲望啊，从而把卖铲子这个市场做起来。而且这还没完，还有一个更进阶的版本，就是一开始这些铲子就是质量残次的滞销品，正常渠道卖肯定卖不出去，那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创造一个大家必须要用到铲子的需求场景。仔细想想，铲子能干嘛？挖土种树、铲垃圾、堆肥料？不，这些需求都不够急迫，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些痛点都不够痛。只有金子是最痛的，迫切想要的。发财这个利益点，那是不用太多成本去沟通的，只要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勾起所有人的注意，这句话就是有人在这儿挖到了金子。于是狡猾的卖家设计了一个局，先伙同镇上的人杜撰假新闻，再找几个托展示啊，我真的挖到了。最后再找铁匠把铲子简单翻修一遍，包装成崭新的。于是成本几块钱的铲子卖给你几百块钱，还悄咪咪的跟你说，哎呀，供不应求，只要挖到了金子，你起码你赚好几万，你在乎这五百呢你。但事实的真相是没有人挖到金子，一开始人家就是要卖你铲子，是为了忽悠你才兜了这么大一圈，这才是故事的完整全貌。此刻你再去看眼前这所谓的发财捷径，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当然有人肯定会说，不对啊，我之前确实靠走捷径，我小小的成功了几把，我也赚到了一些钱，只要我小心谨慎，身法灵活，在危机之间闪转腾挪不是问题。好，我们退一步讲，这样的人确实靠着运气或者说是才干找到了一些捷径，但你以为这就没事了吗？相反，这危害更大，因为久而久之最终会被捷径所反噬。讲人话就是，捷径走得久了，正常的路就不知道怎么走了，也不愿意走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如果非要走，那咱们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你懂不懂这个捷径的原理？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任何捷径的实现它都是有条件的，它可能都只是在那个特定场景之下才会发挥作用。至少好像目前为止没有哪一条捷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在 A 这个问题上你用了这条捷径，但你在 B 这个问题上很可能它就会失灵。你要掌握捷径而不是被捷径所掌握。那什么叫捷径的原理呢？简单来讲，就是这条捷径在什么情况下它才能成立，它是利用了哪条规则上的一个什么样的漏洞，它节省掉了哪些成本，它避免了哪些麻烦，为什么这些弯路都是可以绕过去的，绕过去以后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对这条捷径本身的思考。第二点，你会不会对捷径上瘾？如果不懂得节制，对抗不了自己人性的弱点，就不要轻易的走捷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走捷径和赌博很像，都是通过小成本的付出获得超额的回报，一旦成功了几次就会形成依赖，就会唯捷径是从。现实里让你真正走捷径的机会非常少，更多时候我们依然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按部就班去做。所以对待捷径啊，最好的态度是有捷径最好，但没有呢也正常。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开发所谓的捷径上，反而会耽误了你的正常节奏。最后，能踏实的把事情做好，就不要去走捷径， 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同样都是赢。你可以开作弊器打垮最终那 boss， 你也可以靠自己多失败几回，慢慢磨练技巧再去战胜对手。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你是想追求一瞬间的快感，还是想学到长期为自己所用的知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说说那些因为图省事儿而吃过的亏都有哪些。纳兰小猪说，上小学的时候上下学，不想走远道，图省事儿翻墙，结果有一次把裤子就给弄坏了。这种走小道发生的故事这太多了。还有冰说，我们大人可能爱图省事儿，但我发现小孩在某个年龄段不是这样，至少我家的不是。说我家俩孩子现在正是处于自己的事情偏要自己做的阶段，爸爸妈妈可以帮，但兄弟俩之间绝对不行。比如弟弟去拿这个围兜，顺手把哥哥的也带过来，哥哥就不愿意，非要放回去然后再自己拿过来，俩人每天就为此类的事情来来回回，不知道折腾多少趟，我看着都累。小孩之间觉得爸爸妈妈管我也就算了，你在这指手画脚干什么。没准再过两年他会发出一个疑问，凭什么你是哥哥我是弟弟呢？还有马良没神笔说，我订婚那天的早晨，我对象我俩去理发店洗头做个造型，开始没问价，最后居然要我俩88块钱，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县城，平时理发才25。你是不是说了你们要为了结婚准备的？你说了是结婚的事儿。那人家一看你好意思吗？你这大喜的一吉利，我要你88也是图个吉利嘛，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他要图吉利他可以要66啊，他为什么要88呢？他也可以要6.6啊，他为什么要88呢？可能他也想发一发吧。还有张哥乐呵呵，又是一句至理名言，说有句名言说，省事儿就是费事儿。有时候做事儿不能图一时的省事儿，少做一项工作，或者是马马虎虎去做一项工作，结果是推倒重来。做人要踏实，做事要扎实，这句名言是我姥爷在世的时候说的，让我受益到如今。做人要踏实，做事要扎实。行了，这句话不仅是姥爷跟您说的，也是姥爷跟我们所有人说的。我们都记住了，做人要踏实，做事要扎实。大道至简，很多时候大道理没有必要绕太多弯，反正但是能听进去多少就确实因人而异。好了，时间关系呢，还有一些留言我们不一一念到了。我觉得最后来聊吧，就是无论干什么，可能确实它虽然有一些捷径，但它你要细想原理的话，都没有那些所谓的速成的方法。想找捷径，想找门路，不仅学不到要领，你可能最后还会赔了夫人还又折兵。人的一生呢，他肯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每次都是靠走捷径来通关，那后续再遇到问题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从长远来看，就不妨脚踏实地摸索出更多的路来。想减肥，与其相信什么独家秘籍，不如做到控制饮食，坚持运动。想职场晋升，总想着讨好上级，不如把客户维系好，把本职工作做扎实。有些捷径看起来省事省心，速成有效，但那个背后暗藏的无数的明坑暗炫，迟早会让你尝到苦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甭管别人是不是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但无论当前面临什么问题，除了那条捷径，一定还有其他更稳妥的路。别慌张，也别贪心，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积蓄力量，多增加一份踏实来面对未来的底气。捷径只是一时的光鲜，而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得长远。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
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有多少365天，多少人停留在了昨天？你说生命漫长又短暂，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兜兜